箴言第一章一直到第九章，我们可以从上下文当中来归纳箴言的一些教导。但是从第十章一直到第二十九章啊，箴言的内容是由一连串非常多彩多姿的主题来组成的。所以从今天第十课开始，我们会用专题的方式来做一个归纳。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关于财富跟贫穷这一方面的主题。上帝嫌富爱贫吗？如果仔细的阅读箴言，或许你会非常的讶异，箴言当中竟然有关金钱方面的主题占了许许多多的篇幅。这不表示箴言是一卷充满铜臭味的书卷了。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先把一些对财富以及贫穷之类的偏见放在一旁，我们试着回到箴言的内容来了解里面的一些教导。他的态度不是充满偏见的，而是持守中庸的。在犹太人当中有一个格言，他说金钱可以成为管辖你的主人，但是也可以成为你能干的用人。贫穷可以成为你力争上游的基石，但也可以成为扭曲你性格的羞辱。我们光是从这两句现代的格言就可以了解啊，即使箴言的教导本来就是帮助我们用持恒的态度来看金钱跟贫穷，能够有一个更平衡的认识来明白上帝的心意。第一个大纲是从社会的现象来看财富跟贫穷。在箴言当中，这些经文包括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城。同样的一句话又重复出现在箴言十八章十一节，只是那里又补充说明，财富不单是有钱人的坚固城，而且还像是一个四面环伺的高墙，让有钱人坐在里面觉得非常的有安全感。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反观穷人的贫乏却成为他败落的原因。因为社会价值观常取决于人的地位跟财富，你地位越来越高，财富可能就越来越多，很多人就想对你攀龙附凤。巴结认识这一类的人了。但是穷人呢，他却在社会上因为缺乏地位跟财富的关系，反而会让人觉得社会上是一种负担，甚至呢，邻居非但不敢结交穷人了，而且穷人让人也感觉讨厌。在古代的社会，许多穷人必须借钱度日，到最后迫不得已只好卖身为奴。刚刚所看的经文哦，只是反映出一般的社会现象，自有文明以来就一直如此，到今天都还是没有改变。但是基督徒的价值观却不是这样。新约圣经雅各书二章一到四节就曾经这么教导过我们：我的弟兄们，你们既然对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是有信心，就不应该凭外貌来待人。如果有一个人手戴金戒指，身穿华丽衣服进入你们的会堂，又有一个衣衫褴褛的穷人也进去了，你们就看中那穿华丽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个好位子上，然后对那个穷人说，你站到那里去，或说请你坐在我脚凳的下边，连位子都不给啊！这不是你们对人有歧视，成了心怀恶意的审判官吗？对我们基督教信仰来说，不拘是男人女人，有钱人穷人，或是任何种族的人，凡属上帝的子民，都是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没有社会地位之分。箴言十七章五节就说，戏笑穷人的是入墨创造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经文有多处提醒我们，特别在旧约时代，他们过逾越节、祝棚节、五旬节的时候，上帝要他们顾念寄居的人，当中也包括要去周济穷人。诗篇112篇9节的经文说，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会存到永远。箴言里头也多次提到这些教导，像是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为他把食物分给穷人，周济贫穷的不致缺乏。 我们非但不该歧视穷人，在面对审断案件的时候更不能偏袒。所以箴言29章有两则的教导：义人知道要查明穷人的案，君王凭诚实来判断穷人，他的国位必永远坚立。除了不因对方是穷人而不公平的审判之外，有一些审判官也不能够因为对方是穷人，结果落到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他认为有钱人一定就是错的。所以圣经提供了非常平衡的教导，比如说出埃及记23章3节，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另外一方面，很多人羡慕有钱人，但有钱人其实也有他们的苦衷。箴言13章7节，假作富足的却一无所有。有一些人是打肿脸充胖子啊，根本没有那么的富足，却要假装他有。但是另外一类的人是装作穷乏的，却广有财物。有一些有钱人为了杜绝一些麻烦啊，他就必须假装自己是没有钱的。第八节更点出一个今天依然我们都会看到的现象，那就是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赎价，穷乏人却听不见威吓的话。有钱人他有时候怕财富会给他们带来一些麻烦之外，也有可能因为他们很有钱，导致一些坏人想绑架他们勒索。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有钱人的财富反而成为他们生命的赎价。反观那些穷人，他们就不用担心这些啦，因为绑匪不可能来绑贫穷人。所以呢，有钱人不见得比穷人还来得快乐。我们从箴言当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平衡的阐释跟教导。而箴言正点出在社会当中我们来看财富跟贫穷反映出来的多元面貌。第二个就是从一般常理来看财富跟贫穷。我个人归类了第二类的经文，比如说箴言10章4节，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劳的却要富足。箴言13章23节，穷人耕种多得粮食，但因不义有消灭的。箴言21章17节，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爱高油的，指的是喜爱大鱼大肉的肥友，必不富足。这三段经文其实反映出我们一般会看到的常理。手懒的，爱宴乐的，喜欢大吃大喝的，纵使他原本家财万贯，也终必到最后倾家荡产。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富不过三代，其实指的是有时候这个祖先他劳劳碌碌辛苦积攒，但是后代的子孙因为懒惰，然后经常宴乐享受，不知不觉当中败坏了所有的家产啊，导致家道中落的命运。我们在人类的历史上以及一些社会新闻当中，我们时有所闻这些故事，甚至类似的状况就上演在我们所认识的一些亲朋好友当中。与手懒跟荒宴醉酒的人形成比的是勤奋的穷人。19世纪美国加州曾经掀起一场淘金热。那个时候有一个犹太青少年正值17岁的亚莫尔，他也跑到了加州。当他到那里的时候发现，原来已经很多人去淘金，导致金子量无法令人满意，而且金子也越来越难淘了。他发现到当时气候干燥，水源缺乏，因此他找人挖了水池，从远方把河水引到这个池中，他过滤之后让这个水变成一个可以饮用的饮用水，然后将这些水卖给那些淘金的人。虽然卖水，只能赚得一点蝇头小利，但是慢慢累积下来，他的脚踏实地却让他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资金。所以勤劳者未必成为大富大贵的人，但他也不至于生活匮乏。如同箴言13章11节说，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但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在犹太人口头传统他勒木经典当中曾经说一句话，赚钱不难， 用钱不容易，有钱是好事，但是要知道如何用，那会更好。许多孩子对待财富的态度往往受到父母的影响，父母光会赚钱供给儿女一切的需要，却不懂得训练孩子如何从小就做金钱的主人，往往会造成下一代的子女对金钱有不正确的迷思跟误用。第三，从道德伦理来看财富跟贫穷。或许我们认为有钱人遇到的试探会比较多啊，但事实上在箴言成书的那个时代，包括我们今天的社会啊，通常像是那个金字塔最上端的部分哦，有钱人并不是在社会上占绝大多数，反倒社会上充斥着是许许多多想追逐发财梦的一些贫穷人，或者是小康之家的人。有时候这一类的人反而比那些本来就有钱的人还多许许多多的试探，他们可能会为了成功而不惜使用一些方法。所以箴言当中有不少的经文反而是针对这一类的人做出教导，像箴言19:1，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28:6，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箴言22:16，欺压贫穷为要利己的并送礼与护富的都必缺乏，还有23:4，不要劳碌求富修障自己的聪明。这几段经文其实都是针对想要做发财梦却不择手段的人提出一些教导。出身卑微并不可耻，可耻的是在社会上为了能够出头天啊，以至于利用不正当的手段或者是个人的小聪明来为自己博取一席之地。有一些穷人甚至欺善怕恶，攀附权贵，展现出来的是非常贪婪的嘴脸，欺压那些比自己出身更卑微贫穷的人。所以箴言28:3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穷人欺压平民好像暴雨冲没粮食，他们好像暴风雨扫过不留下任何的粮食啊。那些势力单薄卑微的贫穷人本来就已经够可怜了，结果另外一种稍比这一类的人更有钱一点点的那一类的穷人，极尽所能的去欺压比他们处境更糟糕的人。因此箴言有两段经文重复的提到，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提醒这个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箴言28:11也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哦，富足人自以为有智慧，但聪明的贫穷人却能将他看透。这个贫穷人不是指说真的非常贫穷，而是指不想透过一些弯曲的方法来追求成功之路。与其成为一个行事弯曲悖谬的有钱人，还不如守住在上帝面前的纯正，良心无愧，安贫乐道。他们都要向永生上帝来交代他们一生的行为，与其追求短暂一生的功名利禄，不如按着正当方法踏踏实实地往前走。最后我们要看的第四点啊，是从属灵观点来看财富跟贫穷，上帝怎么看穷人跟有钱人。我们从圣经当中发现，上帝不管对待有钱人或穷人都是公平的，因为箴言22:2说，富户穷人在世相遇都是耶和华上帝所造的。人性其实才是最容易从外在的社会地位跟成就判断一个人的价值，我们会从这里来决定我们如何对待对方的态度。但是对上帝来说，人看人看的是外貌，上帝是看内心。不管穷人有钱人，在上帝眼中都是不完全的罪人，但上帝乐于向他们施恩，使他们人生的价值观不在于财物的多寡，而是在于上帝赐给他们的救赎，而且他们可以按着神的旨意来应用他们的金钱，过一个荣耀上帝的人生，拥有一个健康的自我价值观。所以箴言22:4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 不管是穷人富人，都是上帝要救的人。他们得着救恩不是靠财富，而是透过敬畏神。有些人从新约耶稣怎么去回答关于那个少年官的问题啊，要他变卖一切的财产来跟从他，来提到有钱人进天国是难的，就像骆驼来穿过针眼一样的难。因此穷人比富人更容易得救啊，有一些人归纳出这么简单的一个结论，其实是有问题的啊。因为圣经并没有把富人跟穷人放在一个敌对的位置上，上帝反而把富人穷人都放在同等的救恩地位上。如果我们本身家庭的经济条件不好，上帝并不要我们去嫉妒跟仇恨那些有钱人，同样有钱的基督徒，上帝也不要他们去轻看经济条件比较没有那么好的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今日有一些基督徒把财富等同于邪恶，这是不对的想法。比照箴言，你发现圣经并不是这么看的哈。还有呢，有另外一类的基督徒教导偏向钟摆的另一端，他们认为唯有得到财富荣耀地位才是上帝赐福我们的表现，仿佛没有财富的人都是上帝掩面不看的一群啊。过犹不及都是不对的，因为从箴言我们看到一个持平的教导，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确实眷顾穷人。在诗篇12:5说，耶和华说，因着困苦人的冤屈跟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们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诗篇102:17也说，神垂听穷人的祷告，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雅各书也说，神岂不拣选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这些经文只是让我们晓得，有时候正因为自己的条件不是那么好，正因为经济许多方面的困苦，使得人反而更能够谦卑地来到上帝面前祈求，上帝也乐于施恩给这一类的人。但另外一方面，神也看重拥有财富的人。拥有财富并没有什么不属灵的。传道书5:19说，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当中喜乐，这是上帝给他的恩典。其实箴言的教导不是让我们去比照上帝比较喜欢有钱人或没有钱的人，而是让我们知道拥有资财的人是上帝给他们的恩典，没有丰富资财的人，上帝同样也爱他们，听他们的祷告。至于拥有资财的人如何正确看待他们的财富呢？在此我归类三个简单的重点。第一，我们不自矜，因为恩典来自于神。箴言8:18，丰富尊荣在于我，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于我。好，这个我指的是上帝。箴言10:22，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第二个重点是好施舍。箴言11:24，有施善的却更增添，有逆袭过度的反致穷乏。11:25，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第三，不去依赖。箴言11:28，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一人必发旺如青叶。拥有财富很好，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但我们不自矜，我们愿意多多的施舍，我们不会内心去倚靠这无定的钱财。在英国伦敦赫赫有名的西敏寺大教堂的墙壁刻了一段铭文，纪念一位出生在18世纪伟大的女性，上帝的子民，叫做波菲。这位女性有生之年，她是享誉当代的富婆，但她知道这些财富是上帝赐给她的，因此在她有生之年，她善用这些金钱。她去世之后，在西敏寺大教堂的墙壁上刻的这一段铭文这么说：上帝喜悦赐她相当庞大的产业，她以敬虔的心跟智慧为上帝的荣耀跟灵舍的好处来运用他的产业。他理财节俭，把他的收入大量用于正规的慈善事业上。他给有需要的人解困， 鼓舞勤奋的人，使无知者得着教导。他以愉悦跟喜乐的心来分配他所拥有的财富，在某种情况之下，更让受苦的心灵得着提升跟更新。希望透过今天的内容来激励我们，能够成为智慧的金钱管家。